欢迎收听古癌为生梦工，本集节目由 Ray Chen 优雅椅&正脊坐垫赞助。正确的坐姿可以有效的减少肩背腰的负担， Ray Chen 提供各种需求的撑腰选择。如果您每天得使用电脑办公念书维持坐姿超过三小时，长时间的重度使用者推荐使用 Ray Chen 优雅椅。优雅椅是热销10万张 Ray Chen 正脊坐垫的升级进阶款，以工作椅的形式呈现，独家六度倾斜底座，让腰臀贴合更轻松，并且完整包覆双腿。升降设计提供男女老少各种身高体型，加上无扶手的设计，减少斜靠歪斜等坐姿不良率。价格还是一般人体工学椅的六分之一，维持正确坐姿不用花大钱。Ray Chen 同时提供弹性使用的正脊坐垫，携带方便，上班不能够选择椅子，买好椅子放公司又太少。张荷包正脊坐垫是市售唯一可以选择体型的正脊坐垫，它牌只有分大人和小孩两种尺寸， Ray Chen 有分男女儿童三种尺寸可以选购，只需要1000多就可以让您办公椅升级坐姿端正，坐得稳稳稳。请点击资讯栏连结下单，品牌限定优惠，请使用 Facebook Line 或者说手机的号码登入，古癌听众低至52折的优惠，还可以加购同品牌 Ray Chen 陶瓷不粘锅锅具33折优惠，是不含铁氟龙等有毒物质，专利认证多功能锅具。在这边提供给所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资讯栏找到相关的说明跟连结。好，那我人已经回来台湾了，那稍微总结一下这次带狗出去的心得，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比较累一点啦。那在开销上面呢其实还好，因为如果是留在台湾的话，一般我们是交给保姆，所以其实那个开销是更高的。那开销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觉得狗真的蛮可怜的，就是他跟我们出去这样子其实蛮辛苦的。但他留在台湾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很辛苦，但是我又不能够找他妈宠物沟通师问他说他到底想怎么样。我们之前有找过，发现妈就是胡乱的啊，可能有些人可以介绍更强的给我，那可以试看看啊。反正我不会太铁齿的人，我都愿意试看看。只是我试到现在，我发现妈干有个齁小的。反正总之呢，然后就是这只狗带出去，我相信他是很快乐啊。但对他跟对我们其实都还蛮累的，因为那个要跑的文件跟手续真的很多。虽然有找代办，已经有使用氪金攻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不简单。不过呢，带出去个一两次可能还蛮值得的，就等于说。一起去营造一些不一样的回忆，然后带他去Saturnia 的大草皮跑，Tuscany 的大草皮跑，然后以及可能让他体验一下罗马的生活是怎么样，带他去竞技场前面拍个照，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回忆啦。那当然狗会不会有这样的回忆的想法我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养狗跟养小孩很像其实你塑造的回忆是大人自己啊，小朋友会不会记得，狗会不会记得，你他妈真的不知道。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跟着你出来他是蛮高兴的啊，只是舟车劳顿啊。然后我们真的比较赛小，就是带狗的出去跟回来都是遇到 delay 哦，所以对狗来说我觉得负担也蛮大的，所以其实有一点心疼，可能之后也不会想要再带它出来。其实也好在因为之后小朋友就要正式上学，所以不像可能过去6-7年我大概妈可能一年在欧洲就3-4个月以上，还不含去其他国家，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在我们养狗之后然后把它放在家里好像有一点舍不得，因为你知道狗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换算就大概乘以8或9嘛，那所以你出去2个月可能对他来讲就是妈的16个月呢，所以你会觉得说能够多多陪他就多多陪他啦。但是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预算充足的话就是找代办，代办真的有差，不然那个文件跑下来头很痛。然后第二个时间选择尽量要避开中午，然后尽量避开暑假，就那种很热的时间点，因为蛮多狗狗其实是热衰竭挂掉的，所以这个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就是你以为货仓里面可能会跟你的妈妈客舱一样都有冷气，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可能在飞机的选择上也要非常小心，就在说你可以的话就选像350啊787这种比较先进的飞机，那个整体的空调设计也是不一样，也会比较好一点。但是那个是长程飞机，短程的话啊可能就只能够飞一些那种旧型的什么737 320之类的，所以那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项。虽然它时间可能比较短，那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要尽量的避开正午，因为这可能是蛮多狗狗会酿成悲剧的一个时间点。所以结论就是呢，我觉得它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风险，那同时呢也会有相当程度的疲劳跟花钱，但是它确实帮你带来很棒的一个回忆。可同时你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重复的刷，因为重复的刷呢是真的蛮痛苦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当然预算不是一个太大问题，可是重点就是那个舟车劳顿啦，然后外加其实你也知道说狗狗出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个对它来讲压力可能也蛮大的，所以应该就是去塑造一次的回忆，就这样子。然后这应该就是我们的一个很棒的回忆。 回忆就这样。那在回来的班机上呢，因为那个空姐是我们的听众啊，所以就讲说，哎，诸位今天跌700点。我说，哎，我知道啊，因为那个700点的时间刚好是我的防守时间嘛，就是反正我起床的时候就是台股已经收盘了，所以我当然有看到这700点。那自己的部位的影响是还好是有限的啦，而且我在起床还加了一点东西，就是掉下来就知道买嘛，不知道怎么样。好，把我们前面降杠杆在降杀小的，就是现在当然就知道买一点东西回去，只是不会一次性把所有的子弹打光啦，因为对我来讲，买东西的做法很简单，跟卖东西的逻辑其实是差不多，只是镜像的。卖东西就是你不要在新高的时候那边卖嘛，买东西一样，不要一直有新低的时候在那边狂抄，新低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意识性的买一下，但你要等它盘个几天，不要说一直有新低价，一直有新低价一直买，买到破产啊，买到裤子会不见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小心这样的一个场合，但是适当的去买一点我觉得是 OK 的，就先试单嘛，然后这个区间就是这一单的，那如果有下一个区间我再买下一单，就我做法会是这样子。那是本来想说，哎，台股这样子还可以接受啦，就是补跌嘛，对不对？前面美股在那边跌的时候，台股不知道在硬几点的，第一天杀杀完，隔天反弹，大概说什么主力在洗散户，结果妈的直接杀一个大的，让大家爽一发。他没有想到妈晚上美股更屌啊，只是我没有看到晚上美股。为什么？因为他妈班机的 WiFi 坏掉了，这种屌事也会遇到。然后前一天就跟我讲说班机的 WiFi 坏掉，可以换成什么礼券20块美元可以买东西。我妈有帮我买啥小，我就知道那个 WiFi。其实我选这个飞机我就知道你的 WiFi, 但他妈 WiFi 坏掉。那后来想想也觉得没差啦，因为反正部位都调整完了嘛，我已经不会再犯之前那种菜鸡时期的错。应该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搭飞机下来整个部位爆掉，从那之后我就不会再做什么妈搭飞机然后一堆杠杆留在里面，一堆选择权在里面，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一次外加其实前面已经有预警了，已经有把杠杆都去掉了啊，只是没有想到还可以这么痛，妈杀到蜜汁喷出来，现在一看到这是杀小，这到底是他妈杀小。那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预期到啦，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提到说多头的两个大指标，一个就是 ARM 孙正义什么时候要到货，我相信他会到货，然后看起来应该是有在到货，我猜啦，不然不会杀成这样。那 SMCI 也是直接往下炸，那很多人讲说啊，是因为他可能以前都会公布一些财务预期下没有公布，那个都是未富新词强说愁啦，反正嘛前面可以怎么涨后面就可以怎么样跌啦。那总之呢就是整个这个市场的泛 AI 股都爆掉，那反而特斯拉没怎么跌，因为特斯拉是这样，前几天已经先跌了，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一天才买20000美吗，跟韭菜一样从170买到150，然后后来看到有140几块出来，但是对我来讲没差啦，反正我会选择这样慢慢买的主因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低点出来嘛，所以就先慢慢买，然后买到我要的部位为止，就这样。好，就是我目前的规划是这样。那其他的 AI 股呢，我认为要先稍微的拔草测风向一下，就是我不会想要在第一时间就进去抢东西，特别是当你看到美股的这一些 ODM 股然后一些散热股开始跟着往下撞的时候呢，你可以预期的是搞不好礼拜一台股这些东西也会跟着在往下撞，所以对我来讲我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重点是先稍微停看停，等一下，就是不会可能，但我们知道有便宜就是要买嘛，只是问题是它搞不好可以更便宜啊，就是你觉得他妈现在打9折打8-5折很便宜，搞不好后面可以打6折啊，就像2022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些东西可以腰斩，真的想都没有想过，因为在我看来就是其实后面展望都不错啊，就妈这个市场恐慌起来也是超级可怕的。其实2022节目我现在有时候可能回头去点一下我会吓到，就是到底那时候在杀什么完全看不懂，就是你们到底在卖什么，为什么每天要一直把股票往下灌，完全不懂，然后可能等到几季之后每天都要一直把股票往上追，所以我说股票很多时候玩弄人性啊。那其实我发现我自己还有身边一些朋友，我们在2022都有这个很大的体会，那其实整个心性又往上提高一个阶层了，就像我可能下飞机看到妈整个部位是炸开，但是也没有真的觉得非常难过，因为可能本来是想说，在第一季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绩效，想说，今年有可能会刷历史新高，因为在Q1 的时候就打出一个历史新高的 Q1 表现嘛，那在整年跑完，说不定会打出一个超屌的表现，然后没有想到在第二季就开始整个业力引爆回去，不管是台股或是美股都是这样。那我在台股的表现，其实今年是差美股蛮多的，我觉得就美股表现真的是好比较多，但是美股现在开始面临很大的一个回档。但这个回档之际呢，我觉得不要认为心灰意冷，然后觉得好像后面是了无希望，你要知道市场就是会这样子，它就是会有跌有涨，那一些比较大的修正可能老听众体验过的走过来就会发现说，你现在回头看你就会觉得自己成长很多，然后看到现在的一些跌幅那个数字虽然很惊人，可是你好像心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跳得很快，你会慢慢的习惯，那一些新来的 或者说前面那边狂问要全职的，我现在就感受到了，就我们讲说一堆全职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会业力引爆，会有天罚，你现在就感受到了，像这种天罚一下去的时候，那是很痛的啦，因为那些很多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可能就是一路杠上去，然后特别是现在工具越来越多嘛，那股息开个两三倍不够，要开到五六倍以上的，像这样的一个回档，其实很多人就会直接喷掉。那我是没有听到什么毕业文出来，因为才刚杀没多久，如果现在就毕业是还真的蛮烂的，但是可能如果之后再稍微震荡盘一下，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出局了，所以这是真的要非常小心的地方。所以一般来说在波动变大的时候，真的是要尽量的去往保守的方向做，不要太简单的去用一些什么衍生金融品啊，想说赌看看啊，这个地方可以抄底啊或什么的，因为那个是很诱人的啦，就每次反弹可能出现的时候是很大的嘛，所以你就觉得说，哎，如果我昨天有买的话，我今天赚多少？这是那种超没营养的话。很多时候你会在一些地方看到这样的讨论，哦，如果昨天有买什么什么标的的人，他们今天就赚多少？讲这种就是十个有九个都是那种菜逼要不行的，就是骂很没有营养啊！干他妈，你昨天知道是什么的话，你就说哈了嘛，啊，你就是不知道嘛。所以，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尽量保守一点。好，那我们可以去用一些分析的方式让自己趋吉避凶，只是你没有办法很百分之百的去猜到后面的每个发展会怎么样。好，就像说像我们可能前面有跟大家聊到说，假设辉达的财报开出来变成法会的话，这个地方搞不好就是一个买点，但 surprise motherfucker 连法会都还没开，法说都还没开，他妈前面先杀一个大的，所以剧本就变了嘛，对不对？那或者是像可能前面有跟大家讨论说，如果这个 ARM 跟 SMCI 开始回档，可能就是多头的结束，但我现在看我反而不会觉得是多头的结束。为什么？差别在哪？差别在于说，因为最后面发现说这个台积电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PC 跟 NB 就还没起来啊，所以说不定这波修完后面就可以走它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它跟 AI 是同时走完的话，有时候我真的会想说，那2024下半到2025到底要做什么？对，全部都玩完一趟了，那到底要做什么？是真的全部都要跟朋友去玩风电吗？那我最近手上表现最好的是跟单朋友的风电啊，超傻眼的啊！是真的要去玩风电吗？真的要去玩银建股吗？啊，这就不是我的专业嘛，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希望说科技股有东西可以做啊，我是相信是会有，我们就是要持续的慢慢的静静的看下去，所以还是会持续在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这些想法，希望大家不要被吓到。那你要知道这就是市场的一个日常，就是总是会有这种很可怕的状况出现，但要习惯，就如果你真的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就要习惯，你要长期持有的话，你就知道你就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风风雨雨，它绝对不是那种很简单的你抱着然后每天就是涨个零点几%这样一路往上，它会有各种修正各种爆喷。那如果说不是很专精于去做选股或者说挑时间的啊，去选择指数，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节目虽然都在讲这个比较偏向产业个股相关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知道节目的气氛感真的超多的，所以你们不一定要把钱拿进去买股票，因为你可能玩会玩不赢人家啦，因为你们也是业余的嘛，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嘛，就是拿去买指数就好。其实买指数就是大多数人很适合的一个方法。那在过去几年投入的人，我相信应该都是拿到很不错的回报，因为我们家很多听众也会浮出来讲嘛，气氛仔买指数的这些人其实都是默默的大赢家啦，所以他遇到这种他妈崩跌的时候，他搞不好很希望说，妈定期定额就是要扣在今天，就是他的气氛就会不一样。很多人在那边抽晕惨雾的时候，他在想说，我要扣低一点。所以大家要去思考一下自己的定位在哪，是蛮重要的。好，那我们来聊一下台积电最新财报里面写的内容，还有一些展望，然后顺便讲一下自己的想法。那一样先讲结论，就台积电这一次的财报数字算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啊，我觉得应该是在大家的预期上下。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财报很好，就是把它预期是比较低一点嘛，有些人觉得这个财报很差，那可能就在预期是比较高一点，但整体来说应该是符合市场上绝大多数人的一个预期啊。那我知道有些人会去拿那个夜盘来讲故事啊，因为夜盘狂跌，所以市场不认同这个财报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已经跟大家示意过 N 百次了，但听不懂人就是听不懂啊，不会懂的人一辈子就是不会懂，反正就尽量不要去拿短线股价的变化来讲故事，因为这真的很低能哦。就如果隔天上涨的话，那请问你前一天讲的东西是不是就不成立了？所以很多时候太多人会花很多心力去，就像说今天看到盘下跌，或者某一只股票下跌，然后就找理由，疯狂的找理由啊，是因为那个拜登讲什么啦，啊，是那个习近平今天讲什么啦，啊，那个行长他讲什么啦，啊，请问隔天上涨，那你不觉得你昨天在做的事情就很蠢吗？所以其实尽量不要去为太短线的东西找太多的理由，那我觉得那个就是市场震荡的一环。那我们尽量专注在可能公司比较中长线，就至少是几个月几季以上的一个发展，其实这样子是大多数人可以做到的，你要去猜短线涨跌它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过 N 百次，我们就不会再刻意去提，只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在外面还是看到很多人会拿这样的东西来讲故事，那他其实会把一些人导向一个不好的方向，然后觉得说市场每天涨跌都一定有他的理由，那你就会把自己搞到累死， 那很多时候就会打脸，对不对？你前一天讲说因为某个理由下跌，那隔天上涨，那请问你昨天讲的还成不成立？那还是说隔天你就要找一个新的理由来讲说为什么它在上涨？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尽量不要去太专注短线的一个变化。你要知道台积电现在就是来到一个七八百块的价格，所以呢，它就是在过去的每一个财报慢慢的验证，然后大家可能对它的一个展望的投射，然后把价格先推到 4P 大概二十几倍的区间，那其实就是说大家已经提早去算未来的数字是怎么样。那短线的一个震荡呢，就把它视为是震荡就好，就不要想太多。那这份财报也释出了科技业半导体的一些展望，那当然要了解的事情是台积电当然不会没事去评论别人的公司，然后讲说别人公司怎么样。那你现在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梗图，就像海绵宝宝的图讲说你有多猛，我开法说下修别人展望，这样的一个梗图。那其实梗图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因为这是台积电每次在做的事情，虽然他们应该是没有任何主观的恶意，但是他们讲的话是真的会对市场一些行情造成影响。那这归功于台积电它本身在市场上一个很特别的定位，它不只是一个晶圆代工厂，它不只是一个 Fab， 它是一个最大的晶圆代工厂，而且它客户是各地都有，然后从可能先进制程到成熟制程全包，所以它可以看到类似那种开图的感觉，知道就大家目前可能投片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业界的复苏状况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在现在就可以看到半年之后大家拉货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他跟你报告的一些东西，他对市场是真的会造成蛮大的一些影响。那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可以算是会提早跟大家预警说市场上的一些公司是不是有在 bullshit， 还是说呢这些公司呢可能它目前是太悲观了。所以一般来说就台积电的法说资料除了看这家公司之外，也是我们会拿来参照就是其他公司可能有在台积电这边投片的特别为重，就他们目前营运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他们下修的整体半导体的营收就是本来可能是在 10% 以上，然后现在大概下修到一两亿而是 10%、这个是不含记忆体产业的。那此外呢，台积电自己的营收是维持在21%到26%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想说我们自己的营收会维持住啊，但是呢在座的各位你们的营收可能就不一定会这么好，可能我们本来观察整体的产业是不错啊，但是实际上呢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台积电它本身自身的业务，然后以及为什么他们会讲出这样子的话，然后来推敲一下到底下隐含的业界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它 EPS 8.7 Gross Margin 是53，那53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低于预期，但是公司有跟你交代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像地震影响了50个 basis point 的 Gross Margin。 那地震的影响大多数会透过保险去把它处理掉，但是对于公司本身的产线一些调整上呢，当然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那这数字呢有限，但是他就直接把这个影响数字摊出来给大家看，那我认为这是可以直接把它忽略掉的。所以这个毛利的数字会开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有受到上述这样理由的一些冲击，但是我觉得那个在长期上来看我们不用额外的去多在意它，重点是它长期的毛利率可不可以持续的维持50几%以上，这是大家要看的一个重点。那在接下来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会差不多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毛利率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业务的占比部分， HPC 的 quarter on quarter 成长是 3%， 手机是负 16%， IoT 是 5%。 那 HPC 里面就是包含的像是大家看到 PCNB 就算嘛，然后那 General Server 在里面， AI Server 在里面。那看起来这个 quarter on quarter 是有成长，但是你知道因为 AI server 成长是非常好的，那带来的营收也是很不错的，所以就代表说里面一定是有相当程度的拖油瓶存在，然后才会造成说它成长是这样的一个幅度。那其实公司也直接跟你讲说他们认为手机跟 PC 的复苏状况都是还蛮普通的，就是可能有看到复苏，这个复苏的情形没有特别明显。那这个其实和我们自己节目可能一直跟大家聊到的从各行各业拿到的状况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惊喜的事情，就是算是验证说本来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我还是觉得换机潮它算近在咫尺啊，因为上一次的大换机就是在2020-2021那时候因为 COVID 很多人在家，那数位远端办公，所以他们可能换了最新的 PC 跟 NB。 那按照惯例呢，就大概3-4年就会开始 有下一个迭代的出现。那我们讲的迭代不一定是你家用啦，就是你家用你可能可以用很久嘛，可是像是一些商用的他们可能就会提早去换。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近的一个 checkpoint， 非常值得关注的 checkpoint 就是在六月的 Computex。 Computex 这个展览是真的 有望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像前面我们去盯着 Embedded World 一样。那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 Embedded World 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亮点。这边感谢一下炎华，然后就之前找我去参访，那我上次聊完 Embedded World 他们又有在写信跟我聊说你们想要看什么样的资料的话都可以拿出来跟你讨论再分享看看。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这些业界朋友都持续的有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产业上有什么样的酷的东西啊。好，那对，就是先感谢他一下。但我们今天拉回来，我们讲的是消费性的东西。那Computex 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 在这个展之后，然后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酷东西，就有可能会帮助这些 PCNB 再一次的重返荣耀了。就是目前我们是有看到它在复苏，但是就是说复苏有一点不合预期啊，就大家可能本来会期待说有没有机会看到一个 V 型反转，然后好像没有，是一个 L 型的慢慢上去。那手机的部分的话，我就觉得今年已经大概就这样了。那因为在苹果这里，大家已经算出来今年可以出几台，基本上就是会少个一两百万台以上啊。然后在安卓这边也没有特别注意到一些可能很新很特别的亮点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们看到一些AI 在手机端的运用是还蛮酷的，但全年的出货包含说那种拉货备货，已经在现在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手机的话，虽然也是在一个复苏的状态，但是它可能后面带给你的惊喜就不会比这个 PCNB 来的高了。我个人是认为这边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但整体来看就这两个东西都是在一个复苏的轨道上，只可能没有这么好。那比较差的部分是在车用，那其实车用本来 TSM 就没有给一个好的 guide， 那只是现在进一步的跟大家讲说，车子是还有在出现年检的状态，在衰退中，那这个就是一个警讯啦。虽然其实我相信现在市场上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车子很好，大家都知道车子很烂，那台积电这个有点像说直接跟大家讲说，除了现在很烂之外，他们一定也是看到就是未来两三季以后的状况嘛，那应该都是不太好啦。所以我觉得可以直接看要2025以后可能车子这边才会有一个复苏的状况出现，但我们讲的可能比较偏向电动车相关，因为我们主要在盯电动车。但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市场上是有些人开始在看一些油电概念股，然后或者说一些高阶油车的零组件。为什么？因为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有注意到说油电混合的表现是超乎大家预期的，就油车应该没有意外的话就是持续下去啊。那只是本来大家会以为说这样的下去份额会全部转给电车，那没有，其实他们很多是转进去油电混合，然后油电混合今年的表现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油电混合车里面会用到的一些功率半导体，然后一些 IGBT MOSFET， 这个是现在市场上蛮多人在关注，包括我自己也有在盯着这个产业的一些后续的发展。那我觉得台积电出来讲这样子一个坏消息，它某种程度上是帮助这些东西彻底啊，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下说后面还有没有得跌。如果台积电这样讲完之后没有得跌的话，那说不定一些油电混合的概念股就是下一波大家会注意的一个趋势之所在。只是它可以冲多远，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偏向一个中小型题材啦，它不会像是 AI 是一个大型的题材，但它是确实是值得一看的。那电动车相关的类股的话，我觉得就是专注的去看着五大 IDM 目前的表现是怎么样。那如同上集和上集讲到，就 Texas Instruments、onsemi、STM， 其实STM 是稍微好一点，但其他的五大半导体车用相关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不太好，所以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觉得长期的故事没有改变啊，就是慢慢的油车会持续的转换到电车这一边。那可能有些人的选项在过程中开始转换成为油电混合，但整体来说，就是整个车子的半导体的含量会持续的加大，那像被动元件的用量也会持续的加大，所以等到这一次车子的循环过去之后呢，我相信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一两年后我们回头看就会觉得，哦，这个地方妈的真的有够辛苦。就像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些 IC design， 那时候在2022也是真的非常的痛苦。那其实想想觉得蛮有道理的啊，因为那时候2022的时候很多车子的概念股其实还是大家的浮木，因为那时候车子它是没有像一些科技业有这么大的一个衰退。那最后面发现说没有一个东西逃得过，大家都是得循环的，所以现在轮到车子在一个大衰退，然后可能等到后面的车子也会重新的站起来。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些产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呼吸一样，它是有它的频率存在的啦。所以我还是在这些就大家讲说他去下修别人展望里面，我看到了一些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说，因为本来自己是想象说在2024年说不定复苏跟 AI 就一次走完了，所以到2025年你要买股票变得很痛苦，因为什么东西都很贵，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过去的节目跟大家抱怨的，就是现在东西真的都超贵。那可是呢，我觉得他现在去帮一些产业赶底，然后大家测一测，这其实是好的啦。然后代表说你可能等到2025你还是可以再去玩手机跟 PC 还有车用，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往好处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公司也提到在2025的 4Q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N2 开始 ramp， 那因为 N2 还太远，所以我们先暂时不去讨论它，我们先看比较近的，也就是 N3 跟 N5。 那 N3 有望在下半年开始 ramp， 那只是我们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苹果的手机的出货大家都已经算好的，所以我觉得苹果应该不会是 N3 往上拉的一个主因，我觉得关键可能会落在 Intel 这边，好像前次跟大家聊到说 Lunar Lake 可能会提早拉进来，那这可能就是 N3 可以往上拉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Intel 它虽然自己有自己的 Foundry， 可是它很多东西是在台积电这边投的，那它可能是 N3 的一个关键的 player。 那大家想说 AI 产品会不会在 N3 出现，那可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大概会等到可能今年的下半年以后或是25年才开始会开始密集的看到这些AI 的产品往这个节点去靠。 但绝大多数呢目前都是落在 N5 这个 Node。 那 N5 这个 Node 目前的营收占比也是高达 37%， 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这个节点。那这个节点目前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像是辉达的 H100 B100，那GB200 里面也是有用到 Blackwell 晶片嘛，所以这全部都是5奈米的。那在它的竞品 AMD 的 MI300 也是。那 Intel 的话，它的下一代高第3，也就是在下半年开始会出现的这一颗晶片，也是用在 N5 这个节点。前面它的高第2是用在 N7 这个节点。然后呢像是 Microsoft 的 Maya 100、这个应该也是在 N5 这个节点，以及可能像是 AWS 的接下来要推出的 Cayman 也会是在 N5 这个节点。所以你会发现干超热闹像 Google 的 X V61 也会是落在 N5， 所以全部都是 N5 啦。那等到他们开始往 N3 靠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要等到至少2025以后才会注意到可能 AI 的东西往这个地方跑。所以现阶段你可以注意到 N5 的成绩这么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 AI 产品挂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CoWoS， 就是他提到说24年会翻倍需求强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已经在市场上被开图开到不要再开了，就是说大家都已经知道说他 CoWoS 会翻倍，那只是重点是你会不会再进一步的去往上调你的资本支出，那看起来是没有。所以这个也是呼应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因为他没有要开资本支出嘛，可是你知道其实市场上有超多公司他们都在等着台积电会去把资本支出往上开，特别是那一些设备股，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相当程度就是这些车上如果有很多人是在赌这个资本支出会上修的，可能就会失望，就会把东西卖掉。那只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就是他现在没有往上调，可是之后他找到机会他终究是要往上调的，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整体来看大家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讲说台积电财报隐含超多讯息，因为我们可以从里面推敲出来的线索，就我只是简单跟大家列举就可以发现说，里面其实有超多的资讯量在这边。那我会认为说我们再持续的看下去，就是你不要只看一季的财报就去做一个评论，其实很多时候财报我觉得两三季一起看那可能效率还蛮不错的，就是如果你只看一季的话有时候会失真，但我认为这家公司它长期的轨迹就是摆在那边，除非它有遇到一些短线上的影响，不管是地缘政治或是一些天灾人祸，那不然呢其实大致上就会长这个样子，除非中间有什么炸弹爆掉了，美国经济意外衰退之类的，反正那种很夸张的事情才会去改变这个轨迹，不然这个轨迹就会摆在那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知道轨迹是这样子，那其实在各种工作上的操作对我们来讲会有很大的一个加分。我就在说像我刚刚讲完这个 PCNB 我就会知道说我下一个看点是 Computex 嘛，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注意到一些讯号的话，那就是坐实了现在本来就已经在复苏中，这复苏加速嘛，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你可以上去撸看看的地方。然后是车子这边，因为他跟你讲说现在在衰退中啊，如果他讲完之后那你接下来几个月也不用几个月啊，就一个月内你发现说车子的东西好像跌不下去，那我就问你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打下去，就没了，所以他搞不好就会走一个没光的剧本。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讲它都是一个在判断上有帮助的一些内容，那我也在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那我知道其实我们节目很多是气氛仔，所以就当然是听听稍微了解一下，那大概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部分，第一位 Androider X秀水龙泽秀敏孟公哥您好，请问是否可以开一个订阅的节目，每周一二或是四五录制，让我们可以不要隔那么久才听到大大的节目，一个月订阅费200到300之类的，假设订阅人数有100,000人，每个月可以赚零用钱3000万，不无小补，可以吗？感谢大大的分享。非常感谢大大的台爱啦，那其实也蛮多人跟我讲说希望我节目可以开多一点，但是直接跟大家讲不可能，我节目应该未来有望的方向是只会越来越少，不可能越来越多，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做节目本身当然它没有真的拿走我很多时间，可是就会变成说好像我固定时间就还是要上传一下，它会某种程度上变成我的一种负担，但这个负担目前来看是一个快乐的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有蛮多听众可以来跟我交流一些讯息，那二方面是很多气氛仔 QA 真的很好笑，现在这变成是我的精神粮食，不然我每次都在聊市场的东西，老实讲聊久我自己都觉得很烦，就你看到那种新一波韭菜出来又在问那种白痴问题，你就是会觉得说妈的心很累啊，为什么心很累你还是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一部分是因为就是还是有蛮好玩的听众，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废话干，因为有广告可以赚啊，就是不无小补啦，只是你说要再额外去加节目这真的不可能，然后再来去跟大家收订阅费这也是不可能，就是我不会跟大家收订阅费，那甚至连周边都没有要卖的意思，已经很多人找我说一起做周边，周边也没有要卖的意思，那也不会有课程，就是这些东西都不会，就是我不打算在这个市场的议题上面跟任何的听众收钱，这是我的一个坚持。 那再来讲说这个订阅人数有十万人，干你去等啊，不可能啊，这个转换率不可能这么好，就算真的有什么订阅出来也不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你这个是完全没有切合实物状态的，可能有十万个人会看你的免费台，那订阅可以捞到不知道十分之一，我觉得就还蛮厉害的，十分之一五分之一你就算超强的，那可以这个十万人的话等于是 25% 的转换率，那那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数字啊。当然我们也不用讨论这个，因为我不会去开订阅啊。下面一位 XGDFHHCC 马桶上的543，一年前在家里马桶蹲着蹲着开始录起 podcast， 节目叫马桶上的543，请问主委未来数年 AI 缺的是供电，这部分有特别注意重电设施或资料中心供电系统相关公司吗？重电公司不只是在台湾，对比韩国重电公司 HD Hyundai Electric 也是狂涨，但已经算不出台湾重电股合理估值，不敢乱买，反倒是觉得资料中心供电系统更有机会，如台达电、Eaton 跟 Vertiv。 这个东西说的好笑，我的感想跟你一样，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吃饭，那一摊是我请的，就我们跑去吃串烧，很好吃的串烧，吃一堆他妈鸡睾丸。那反正总之呢，就是在这个饭局里面有两个是买方的，一个投资公司的，然后我们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一个人先讲说，其实我觉得华晨后面可以再继续往上看，因为他们已经算到多少钱了。然后另外一个马上就跟进说，对，就是后面应该还可以再上修到某个位置。然后后面就是真的都有达到那一些位置。但是呢，这些人呢、有一个是已经把他都卖掉，然后一个就是说他持股可能只有持有一点点，就是大家都没有吃到他全部。因为就算可能大家有办法去推敲到一些订单，有算到那样的数字，可是也没有信仰，就是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因为可能都是跟你讲的一样，就是你已经不知道那个估值到底可以怎么样给。就算你 EPS 给出来，那请问它是25倍还是30倍？有些人甚至算到35倍、40倍去了，所以这个就跟 IP 股有点像了啦，就是我觉得已经到一点那种买梦的阶段了，只是后面可以走多远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去预设高点，只是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是没有看懂，因为如果有看懂的话，他妈那时候我就去压了嘛，我们那时候还会在那边笑谈，我就最近还在那边讲说什么妈的早知道那时候就买这个，根本不需要在那边研究什么 AI ASIC， 在那边拆解每个晶片弄个累个半死，然后报酬率是有赚到，但是就没有人家那种无脑爆重电的赚嘛，所以我只能够说这个是一个也是很热门的市场啦，很多人在看。那再讲说资料中心的供电系统，台达电、Eaton 跟 Vertiv， 这个当然都会有人看啊。那 Vertiv 目前市场上主要在看它的东西，应该是比较偏向是 CDU 这一块啦，比较偏向是水冷这一块，而不是在讲供电啊。那台达电或像光宝科这可能比较偏向说对，有在讲它供电啊。所以我会认为说，当然重电或者说这种资料中心供电，它本来都是很值得讨论的东西，因为像它的伺服器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说瓦数越来越高嘛，散热越来越重要嘛，那耗电越来越大嘛，这个都是在后面非常明确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有可能是长期的大趋势后面可能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到。下面一位 YTLIN120兔子吧，快被笑死，上一集兔子好好笑，好谢谢。下面一位伊隆马被狗干研究生，哎大好，最近 GG 出来下修半导体的展望，等到之后 AI 伺服器不再缺货，消费性手机电子车用又会因为高利率而迟迟没有明显的复苏，会不会因为这样子造成市场大回档？虽然手上部位离成本都有一段距离，但是看到最近这样跌又想起2022年初的恐惧，求哎大开始没错，就是我们有经历过2022，然后手上拿一堆科技股的人，应该现在都再一次想起那种很不舒服的回忆。那你讲的这就是某一种剧本，而且这个剧本发生的几率还不低所以如果说真的相信这样子的剧本存在的话，那其实还蛮好做的，反正就是去抓过去的一个可能某一个有盘整过的一个中继点，然后当成是一个停利点，这个会蛮好抓的。但我自己会倾向相信说东西都是会复苏的啦，就像可能我们看过去一些真的那种超烂的东西，面板啊、记忆体啊，现在都妈起来了嘛，面板现在一直在吹嘛，那虽然股价不一定就那样走，但是至少就老板都跟你讲说春燕都回来了，那可能我们过去真的看很差的手机跟车用，然后或者是说消费性电子也可能在未来的有朝一日起来了，只是它这次真的拖很久。但是往好处想，就是一般那种烂得很深的东西之后反弹也会反弹的超凶，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暴赚的地方会来自于极烂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好，下面一位重番的太常跳过，下面一位你好，我姓谢，颜色谢，30岁还是很喜欢吃吃到饱。诸位您好，想请教三个问题。一，最近把杠杆也都去了差不多了，美股部分券商还有提供高利存款，但是台币的部分想请问诸位是怎么样 归额外于资金的呢？那二，投资每股是要被扣 30% 的股利，会影响投资标的的选择吗？像是尽量挑选股利发的少的公司等等。三，最近有感触是，说实话就会被当作歧视，像是跟朋友聊到男生的逻辑能力大多比女生来得好，像是顶尖的棋艺选手都是男生，男女生也不会在正式赛一起比，这样就被说是歧视女生，想请问诸位的看法，谢谢。第一个，你的意思讲说，就是你把美股的钱拿进去放高利存款，讲说什么类似那种 money market fund 这些东西啊？对啊，美股是可以这样做，而台股的话，应该这样说，其实我不会太注重说冗余资金要拿去哪里孳息这件事情，因为反正我大概最慢最慢就是几个月就把钱打进去，而且我几乎随时都是在80-90% 的水位以上，特别是到越后期越是这样子，所以我不太会去斟酌说就是在短期内要找什么样的东西去让这个钱去滚钱，反而就是偶尔稍微扣一点现金对我来讲是无伤大雅的事情啊。那再来讲说会不会刻意去挑股利少的，美股大多数股利都少啊，所以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去做挑选啊。那如果说你觉得真的有差的话，你当然可以这样去做挑选。那三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自己太敏感，你要知道你讲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会被某一个人或是某些团体认为说你这个是歧视，或是你有一些不好的意图。反正你要知道你在世界上讲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有些人会往不好的方向去解释啊。那我当然认同你讲的一些内容，只是你知道其实要举一些反例也很简单嘛，谁说棋艺好的一定都是男生，也是有女生嘛，只是你讲说相对数量男生多那可能是一个客观事实，那只是你知道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时候不太能够讲客观事实啊，因为现在蛮多人在追求的平等叫做齐头式的平等，就是说女生可以做的东西男生都可以做，男生可以做的东西女生可以做，其实我是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男生没有办法怀孕啊，那女生的话她的力气就是天生没有男生大，但你会讲说啊，有些女的特别猛，那就是少数个案嘛，可是这些去推齐头平等的人就会，你看一下那些什么大学的那些女子竞赛不就开始出来反对了嘛，我之前都讲说啊，那个 transgender 要怎么样随便搞都可以，反正你就是进来比赛嘛，我们就是要包容一切啊，尽量不要去做歧视的事情，然后这边发现说啊，女生比赛都不用比了，那些变性的妈直接把女生的那全部打爆，所以就代表说男生就是有身体上的一些优势嘛，那反过来女生可能在一些东西上面也有她的优势嘛，只是就是说很多人喜欢针对这个东西去吵架，然后最后就变成说一方骂另外一方是他妈的父权什么歧视猪，然后另外一方骂另外一边就说什么啊这个民智未开这些女权仔，我会觉得说这种东西超无聊，因为其实如果真的把对方戴上歧视的这个帽子的话完全可以无限上纲啊，所以就会变成没有办法吵。像是一些人可能在国外然后遇到一些没有礼貌的服务生，他就会讲说他觉得他自己被种族歧视了，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种族歧视，他们就是叽歪而已，那想说没有啊，他对前面的当地人没有这样，他对我这样而已，你在那边站着等一整天看看，就像以前在意大利的某某咖啡，很多人都说他们这是种族歧视，可是我跟你讲 我去很多次了，他对大家都这样，然后甚至我自己的意大利朋友去也会觉得很生气，所以当你今天真的要冠上歧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讨论，而且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打这一张牌，所以就很无聊，我就觉得超级无聊的。那这是一个我认为真相已经没有这么重要的时代，感受感觉跟战队很重要，所以这个时代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坏，坏就是你好像会觉得有些话不能讲，讲了就马上被骂，可是好就是你就是勇敢的讲，你很快就可以串红，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是各自形成一个小圈圈的味道了。那你只要够极端的话你就可以串红，以前可能是你要有论述啊，你要有正反的一个讨论啊，要怎么样啊，你真的要还蛮全面的大家才喜欢你，现在不用，现在就是你当一个死忠帮你就最红，这是现在的世道了，所以就接受它吧。下面一位宽油帮同学，下面开始野菇炖饭的技术总结，孟工你太赞了，听股票还有食谱可以学。说到那个炖饭，我上次忘记了一个超重要的过程，就是等到这个饭煮好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它最后没有加一些水或什么的吗，那这个饭在那边啵啵啵的时候呢，你把火关掉要丢一个超大块的奶油进去，真的超大块，然后是火关掉之后，就是说火关掉之后然后直接切一个奶油进去之后拉一拉，它就会很 creamy， 然后跟我讲说其实外面的炖饭都一定会这样子，就是你现在看你可能觉得很不营养，就是可能骂太肥了还是啥小，可是实际上炖饭都是长这个样子，他这样跟我讲，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下面一位地方阿家，上次念过跳过，下面一位蒙奇伊鲁夫留言密码测试，艾大你好，第一次留言想问艾大有没有看过《排球少年》，最近出剧场版真的是有够好看，热血到爆，感谢您制作优质节目，祝绩效长虹诺亚成为像尹山一样强的举球员，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最近有几个听众跟我私讯推《排球少年》，那有空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杨以居，家里衣服跟碗盘都是我洗的，诸位 EP44 Lisa 说 Stop playing games go wash dishes， 然后主委就说忽略时至四四六十，如果 Lisa 再留一次相同的留言，主委会怎么样回应呢？谢谢爱宁。不是啊，还是跟他讲说妈的自己去洗啊，就有洗碗机在那边，就放进洗碗机就好。应该这样说，就是我本身是对于卫生没有这么讲究的人，那不是说我拒绝打扫，是说我还是会打扫，你知道，就东西放在那边我是会整理的，只是他会比我先看不下去，所以他就去做处理，然后就觉得我没有做。但实际上你把东西放在那边，我早晚还是会去做啊。所以就是说很多家务事会变成这样，谁先看不过去谁就会去做。那也不要觉得说好像你在霸凌你老婆，妈那干那车子他妈每次胎压好好是谁弄的，好那个保养是谁弄的，就男生跟女生就各自负责各自的项目啦。其实我们家庭要好好运作就是这样子，一样像刚刚前面讲的，不要去追求那种完美的齐头式平等，你要去善用每个人的优势。好，下面一位找头专辑制作人香岩三房臭大叔最安，我是留言成功13次的高手，阿旺总是爆牌说是主力推荐，结果首例清雅被围年初至今都没有表现，胖勇是死韭菜，九到 EPS 本益比1609在干嘛的都懒得 Google， 还要问我，还加入了诈骗投顾的老师群，跟单跟到极致。身为近30年的老友，我 N 次提醒，终于体会主委说的被骗的人就是想被骗，一则贪二则懒，请问我放生算不算够兄弟。那最后想问主委，怎么样的人可以跟主委成为那种在 LINE 可以一直聊天的闺蜜，爱您。没有，我觉得蠢蛋就是放生，真的。以前我还是会想要救看看，然后就没有发现说没救。但最近有改善，因为近期诈骗仿冒潮又开始出来，但是我现在已经不会收到听众私讯我讲说，这个是你妈，然后截图说我刚才跟他聊天这样子，就大家都会知道是诈骗，然后都跟我讲说，有诈骗已经帮你检举了，所以明智开始有开。但之前是真的被搞到，因为你每次在节目宣传，然后你在你的粉专贴出来，已经搞了至少妈几十次，可是就是还是有人会被骗。你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就是他妈低能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那种达尔文派，就是我认为这些人要被天择掉。那再来讲说要怎么样成为 LINE 可以一直聊天闺蜜，其实你很难跟我 LINE 一直聊天，真的，因为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要聊。那目前会在 LINE 跟我密集聊天的可能有一些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可是我们也比较少去聊八卦好玩的东西，一般都是很目标导向，非常目标导向。这个跟蛮多人的认知相反，就很多人讲说好朋友就是讲话比较有目的，妈的跟我的好朋友都是讲话超级有目的的，就是我们要讲话，我们要开口，或者说我们要出来吃个饭，一定都要有目的，因为如果没有目的的话，大家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像说我们可能是要一起讨论接下来要出的福利连的卡片，或者说接下来的某个封测技术要准备放量的，那你可能知道很多东西，那或者说不知道，反正就是要某个目标明确的东西啊。我很讨厌就是漫无目的的瞎聊，就我不喜欢啦，对，大概这样。下面一位呱呱呱呱呱呱，用爱发电，最安，天气又要开始变热了，等到大家开始开冷气，是不是又会常常跳电停电呢？台湾真的不缺电吗？想请问除了用爱发电外，政府盖个皮卡丘发电厂是可行的吗？那另外想请您祝我老婆伟伟4月28号生日快乐，祝主一家平安喜乐，爱你。首先是不是有可能又会跳电停电，对吧？够热的话就是有机会会这样子。然后再讲说台湾缺不缺电，这是一个政治议题了啦。这个没有踩好又要变成群起围攻，但我们就讲一个客观的事实，无论现在缺不缺电，未来一定会缺电，就这样。特别是像那种算力整个他妈开下去之后，一定就是会缺电。所以未来电力的一些建制真的会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美国的 CSP 他们因为卡在他们电力的基础设施，所以没有办法去拓一些伺服器的产量，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所以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好，下面一位光仔很忙推剧，我是阿光，推日剧工藤官九郎极度不妥，超好看，然后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下面一位北屯如妈炖饭精辟讲解，哎大好，听 EP445 讲解炖饭，瞬间以为是主菜节目，上午上班就觉得超饿。那虽然我不爱菇类，我会请老公换成海鲜煮起来的。感恩爱大分享，爱您，老公我也爱您，揪。然后这个是来自北屯如妈要揪她老公。下面一位 Chen Sheng GTSVision Pro 用户痛哭流涕，上次留言已经是祝前女友生日快乐的事情了，前段时间他回来找我的，嘻嘻，关于 Vision Pro 推荐主委回看老电影 Click， 里面有讲到主角用遥控器去看他和爸爸的最后一面，爸爸转身离开他时不断的倒转想挽留，那最后知道没办法，只能够假装吻了爸爸的脸颊自己离开，觉得如果可以多录下父母平时的样子，以后回味起来会很有感觉，那也可以考虑给自己的小孩带着 录我们的样子，以后他们也会有素材可以回味我们，想念我们。 By the way， 我跟前女友又冷战的，那希望主也可以祝福我们早日和好，爱您，我爱乳田。好，那就祝你们如果真的是有情人的话就终成眷属啦。虽然这种分分合合的一般我想说你们干脆分一分算的，就是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办法分分合合，但是为什么会分分合合呢？应该蛮多时候是分了之后然后又发现有点无聊，不知道干嘛，找不到更好的，不如就回去很习惯的那一个人，所以又回去了。但是你们应该很快又再分， 我看到蛮多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但干可能又在乱讲话，不过就是我的想法。那再来讲 Click、哦、那个是亚当·桑德勒的电影吧，还蛮好看的。Vision Pro 我真的是蛮推荐多录一点片段、哦、因为像我最近录的一个片段就是在我们那个罗马的 Terrace， 然后录了我儿子在玩泡泡机，然后那个泡泡机又有那种很复古的音乐，整个超疗愈的，就要拿着一个泡泡机在那边喷。那这个影片 我重新看了好几次，我相信就是你等到儿子真的已经完全长大，然后你抱不动或是他不想给你抱的时候你再看，我干会非常感动。不知道什么他想是想说小朋友看长辈，我是反过来，我是往下看我的儿子，所以好像每个人这个面对的面向不太一样，但是都可以透过这个工具找到一些去纪念某个 moment 的一个这个方法、哦、那我还是觉得我希望他可以快点去加强这个产品，因为我真的蛮喜欢的。下面一位可能是台通粉，给 HPS Annie 生日祝福。孟公您好，可以帮我祝4月23号生日的妹妹嘉荣生日快乐吗？那她最近要结婚登记了，希望她跟老公能够彼此扶持，生活平顺，生个和诺亚一样的白胖儿子。括号小妹每次都传诺亚的照片来眼冒爱心。那最后祝孟公 Lisa 诺亚 Choco 一家平安健康，诺亚快快长大，爱您。好，我们祝这个4月23号的妹妹嘉荣生日快乐，那结婚顺利平安。下面一位负面人类朋友欠钱，孟公你好，我真的觉得我快得忧郁症了，所以来私讯一下看可不可以看开一点。就是我的好朋友跟我借了12000，原本都好好的，请他还钱的时候却不还的。当初因为他钱包不见好心借他，现在他钱包找到了却不还我钱，真的觉得好难过。那都是我的辛苦钱，想询问你有借钱经验吗？拜托，太常见了好不好。好，现在是不借钱的啦，但以前真的太常见了。那借出去的钱真的就要当成泼出去的水，它是没有办法拿回来的。就是你借钱出去的时候别人是跟你下跪的，可是你要跟人家要钱的时候换你再下跪，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要钱超级难。那所以我最后没有发现说就是不要借朋友钱，你应该是他来找你借钱的时候你帮他想办法去申到这个钱，不管是介绍他工作，介绍他一些案子什么都好，但是不要直接借他钱，因为借钱等于是毁掉这个友谊。那我相信在社会走跳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懂我在讲什么，所以最后面就可以简单得出一个结论，当一个人敢来找你借钱的时候就是他不怕毁掉他跟你的友谊，所以对啊，就不要借大家钱了。下面一位古海小水手，好咖代表古海小水手的航海投资日志，迟来的留言，但身为好咖不应该沉默，感谢主一直来保持善念去面对跟你接触的人事物仔。那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左交奥咖跟剪脚仔，但是我想您默默的帮助到好人的数量是远远超过他们的，我也是一直都受到你的提点跟拉拔，此生不忘您的恩情，我也会延续你的精神去拉其他好咖，好咖们也请多响应，要时常浮出战声主委，也不要让太多低能留言占版面。下周要去纽西兰了，希望可以看到南极光，也祝你明天可以看到极光大爆射，爱您的小水手。然后这个小水手他有一个粉专在跟大家分享他的投资啊，这应该是他第二次留言吧。那也祝你一切顺利啊。那我现在是比较不太在意，就是可能一些批评或者说不喜欢我的言论，应该说我连看都不会想要看，因为首先是我后来慢慢的认清自己，你知道因为你越来越老了嘛，然后特别是当了爸爸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你要获得认同就是你的儿子的认同，你的家人的认同，所以别人如果不认同你的话那很可惜就是你们错过了一个好人，我真的会这样想，就是你们错过了一个好人，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那可能有些人不认为 OK 那就是你错过啊，我也不稀罕你的认同这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你最后发现说就是人在江湖走一定会挨刀啊，特别是这个是我之前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去看一些那种超级好听的歌或是一些很棒的分享，以前 YT 看得到导赞嘛，现在你可能要透过一些特别的方式才可以看到，但你就发现说还是很多导赞啊，所以你的偶像你超喜欢的东西还是会有很多人导赞啊，所以你只要生而在世就会很多人讨厌你，而且你越红会越多人讨厌你，你就要去习惯这件事情。我现在应该是 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已经好久没有了，这以前是真的会在意，然后到后来就不会，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啊，我顺利的活下来，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加油勉励啊。下面一位 Master 韭菜，请问现在适合开杠杆吗？五星吹吹，诸位您好，前阵子听到在问全职和杠杆后就把杠杆给降掉了，这一听就知道是他妈的这个老油条了，想把获利的一部分拿来买台 PS5 犒赏自己，那请问艾大有什么买 PS5 的建议吗？那另外请艾大推荐一款必玩游戏，祝福艾大全家平安，绩效长虹，居居再长三公分。好，非常感谢。我觉得 PS5 蛮常是那种任务性质，就是今天有一个特别游戏片出来，我可能玩一玩然后就会尘封掉，它没有像 PC 这么粘着，因为 PC 的可玩性是比较高一点，可以调一些模组或什么，它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 PS5 的话，真的要推一款的话呢，艾尔登法环吧。而且艾尔登法环可以玩超级久，因为正常人都会卡关卡到爆炸，然后你会撸超久才可以破关，不过整体的体验是非常好，它带来的感动是很强大的，然后呢它也很考验你的技术，所以你也可以学到很多摇杆的操作。就推艾尔登法环。好，那这边拜拜。